好，使徒行传，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它的第八讲，叫宣教之旅。宣教之旅我们会讲三到四次，今天给大家讲第一次，保罗的第一次宣教。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这个回顾呢有助于大家了解使徒行传的总体构思。好，使徒行传是一卷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去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它也记载了初期教会的发展历史，所以今天的教会发展呢一般都会参考使徒行传当时的一些做法。那么这是使徒行传的主要的这个写作的线路，它的重点是使徒行传，而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叫圣灵行传。那么圣灵降下呢赐给使徒极大的能力，让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他们的见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那么圣灵降下同时呢赐给使徒了极大的能力，圣经记载了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他们的言语，彼得一次讲到呢透过一个渔夫的口里面的普通话语，所有的听众不管他讲什么语言都能听得懂，这是神赐给他的话语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当时就有三千人信主了。那么第二个能力就是神迹和奇事会相伴着这些使徒，彼得在圣殿当中治好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这一个见证让五千人就是一天就信主了。所以随着教会的这个大大人数的大大的增加呢，教会里面就出现一些很繁杂的事务性的工作，于是教会里面就出现第一次教会服事人员的分工。那么分工的原则很清楚，使徒专心祷告与传道，那么执事呢专心与教会事务方面的工作，当然执事也不是说不讲道，执事也是可以讲道的。那么这样一种发展呢很快就在耶路撒冷形成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当然神的工作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让他们去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那么如何打开福音的外邦之门呢，需要有四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必须是圣灵的引导。我们知道圣灵引导使徒的时候的这个方式非常特别，通过逼迫让使徒从耶路撒冷出去。第二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要有宣教的人。那么圣经记载了好多的使徒，因为第一次出去宣教的不是门徒，不是这些十二个门徒，都是这些执事和其他的门徒出去宣教，其中重点有一个人物，扫罗信主了，那我们知道他成为最后外邦人的使徒。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当外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要解决十二使徒里面的脑子里面的问题，他们是不是接纳使这个外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于是呢耶稣基督透过一个神迹和奇事亲自来做彼得的工作，他让彼得看到神洁净了外邦，他让彼得看到神把圣灵降给外邦人，他让彼得亲自给外邦人施洗。所以彼得的脑子里面好了，说神要宣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第四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认可。于是呢我们由彼得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同时呢开了一次耶路撒冷这个宗教会议，那么会议一致认可神已经把福音传到外邦，我们无权阻止神的工作，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认可了福音向外邦的传播。到此为止呢，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的四大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呢圣经就记载了一个外邦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第七讲的恩泽外邦讲的就是这个。这些教会呢是由讲希腊话的一些圣徒来成立的，那么耶路撒冷派去的有巴拿巴和来主持这个教会。那么巴拿巴在这个教会里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去找扫罗，让扫罗在这个教会里面做教导两年之久。那么经过两年的这个发展呢，安提阿这些教会已经是一个真理非常根基扎实的教会。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向外出去宣教。我们就看今天的第八讲，福音是如何开始从安提阿对外宣教的。好， 今天我们从第十三章开始看，说十三章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子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教会。看看下面列的这五个人，巴拿巴从耶路撒冷派来的这个主管安提阿教会的人，西缅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做主要侍奉的同工，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听从者。路球是一个从今天的利比亚到达安提阿的一位信徒，马念是当时的西律安提帕王一起长大的一个同伴，他的名字就是安慰者。然后就是扫罗，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外邦使徒保罗，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求问者。你看到这间教会了吗？一间教会要出去宣教，如果真理不清楚，宣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能看到安提阿教会出去宣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教会的真理非常清楚，而且有非常好的这个服侍人员，圣经把它称为先知和教师。这是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看到的第一个问题。这句话里面看到的第二个问题和我们中国历史相关，就是尼陀生。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宣教历史当中，尤其是在福州，尼陀生弟兄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他的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谈，在这个地方我们谈他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当时主张中国的教会是一地一会。那么这个概念从哪来的呢？就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的。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从读到现在，你可以看到说有耶路撒冷教会，有安提阿教会，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有以弗所教会，有哥林多教会，有腓立比教会，都是怎么命名的呢？以地方命名的。所以尼陀生弟兄呢在福州宣教的时候呢，他的主张就是一地一会，也就是一个地方呢只办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做法在当时非常有效，因为当时的中国状况呢，大家都是以村庄为单位的，大家居住的比较集中，所以人口呢也偏少，不像现在这么多人，对吧？人口偏少。第二个呢，交通不便，你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去，交通非常不方便。所以一地一会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会友们呢可以委身在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会友之间不会像我们今天一样，这个教会不好跑那个教会去，那个教会不好跑另一个教会去，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大家在一地一会里面好好的委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办的思路，所以在中国影响非常大。那么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像以多伦多为例，我们多伦多 Richmond Hill 地区有多少个教会？一地一会还可行吗？很显然不可行。原因呢很简单，我们今天的居住的比较密集，人口比较多，一个教会是没办法容纳得下的，对吧？文化又那么多。第二个就是我们交通非常方便，像我们今天要走个30公里50公里开车10分钟20分钟，那个时候要走30公里50公里的，这3个小时4个小时，对吧？所以今天的条件呢，一地一会已经不再是今天教会发展的主流。所以像我们 Richmond Hill， 像我们隔壁就有个教会，对吧？大家不需要一地一会这样去治理。但是我们要记住，尼陀生先生对中国宣教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地一会是其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的。好，这是第一节经文。然后我们看他们奉主的名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打发他们出去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使徒们出去宣教一定是圣灵的委派，有圣灵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清楚，我们宣教不是个人的意气，不是我的爱好，而是圣灵的呼召，一定要有圣灵的呼召。没有圣灵的呼召就不存在宣教，无论你讲的东西多好。第二个仪式呢，就是差传仪式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叫会众们或者教牧们呢会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来祝福他们。这个地方的按手的意思是与你们联合在一起，它表达的含义是 我虽然派你去代表教会宣教，但是呢，我的祷告和我的祝福会和你一同去，这个叫联合。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派去的宣教士在前方的只有几个人，那我们教会后方所有的教牧和弟兄姐妹呢，都在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做财务支持，为他们做其他的支持，这个就是通过按手的联合就代表这个意思。然后大家一起进食祷告，差派他们出去。注意看到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学到，派出去宣教的宣教士是安提阿教会里面最优秀的同工，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教会往往比较忽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把最优秀的同工呢都留在身边，留在教会里面，不愿意派出去。实际上安提阿教会做了一个非常典范，他把最优秀的同工派去宣教，派谁呢？巴拿巴和扫罗，这两个人是安提阿教会的柱石领，是教会里面的最核心的骨干，派他们两个去，这是上帝的施工，神祝福。好，我们这节经文我们就学到这么多。那下来我们看看他们宣教走出去先去哪，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宣教战略，一定要选择一个战略性的城市或者说战略性的地点去宣教，而不是说我想去哪就去哪。他们去哪了呢？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聚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夫。我们现在看看右边这张地图，这就是当时的地中海区域的地图，聚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这个城市呢，有点像地中海中心的一个航空母舰，对吧？在当时的那种交通和这个环境下，航运船只的航运需要补给，那么他们能走的地方呢，距离很短，那时候都是小船，所以聚比路就成为当时在地中海当中能够提供补给服务的一座固定的航空母舰一样，所以各大商船做生意的人都会在这座岛上去中转，去休息，去转运货物，所以这是当时世界上的海上交通的中心，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先去宣教。那么安提阿在哪呢？安提阿在叙利亚的南边，在这儿。安提阿中间有一条河，这条河直接通到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就叫西流基港。所以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地理情况，他们为什么要下到西流基呢？因为他们坐船第一个港口就是西流基，然后坐着船呢，从这个西流基到达萨拉米，再经过萨姆路斯全岛到达帕佛，就这么一段话。这个岛很小，从地理位置上看非常小的一个小岛。那么这个地方提到另一个人物，约翰。这个约翰是谁呢？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这个地方的约翰就是马可福音的写马可福音的那个作者马可，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他是一起去的。所以在宣教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思维一定要选择一座战略性的城市。所以我们今天宣教也是，我们的宣教学有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宣教？上帝的施工在哪里？给我们的战略性的城市在哪里？这个是宣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那么整个这个岛上的宣教呢，你会发现《使徒行传》记载非常简单，说他们去了就行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同时记载了一些非常典型的案例。所以他到达帕佛的时候呢，遇到一个行法术的人，蒋冲先知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呢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邪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 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暗，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走。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说在这次宣教当中，在塞浦路斯这个岛上，他记载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当你出去宣教的时候，你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到达一个地方，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使徒行传》记载说，首先要解决，要止住一切的异端和邪教。如果你传的真道没办法抵挡异端和邪教的话，谁相信你的真道呢？所以你会发现《使徒行传》记载说，有一个行法术的人，这个人很有影响，会影响到当时的这个方伯。方伯是当时的罗马官员的一种职称。由罗马政府有两种机制，一种机制是皇帝委派的机制，这种官员呢叫巡抚。还有一种就是罗马有好多的元老，有一个叫元老院，元老院派出去的这个官员呢就叫方伯。所以他是罗马政府派驻地方的官员，是一种职称。那么这个人呢就和这个法师关系很好，这个法师就阻止方伯呢信保罗所传的真道。于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神迹出现了，真道一定要让任何的异端和邪教立刻终止。怎么办呢？圣经上说，保罗说，你要瞎眼看不到世界。所以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告诉我们，我们出去宣教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用真道去胜过一切的异端和邪教。所以这个人就瞎眼了，那么方伯因此而信了，信了真道。那么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信了真道，你就知道下面的福音工作就非常的好做，对吧？那么这就是在方伯这一个地方圣经记载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让异端和邪教得到这个制服，神的真道可以传扬。这个地方我同时还想跟大家讲另一件事，扫罗被称为保罗，就是在他宣教开始的时候才有的。在他宣教之前呢，大家一直称他为扫罗，只有在第一次宣教开始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圣经说扫罗又称为保罗。从这以后，使徒行传所有记载都称他为保罗，不再叫他扫罗，就是从宣教开始的。所以你会看到13节说，保罗和他同人从帕波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现在不看一张简易的地图，他们从安提阿西流基到达这个塞浦路斯岛，在帕佛这个地方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呢坐船北上到达庞菲利亚。庞菲利亚在这北边的地中海北边的这个土耳其的境内，到这个地方有个城市叫别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到这儿以后呢，圣经上记载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就是这条红色的线，就是马可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圣经上并没有详细记载马可为什么要返回耶路撒冷，不和保罗一同去宣教，圣经并没有详细记载。但是呢，我们后来也知道保罗对这件事情呢很不开心，保罗认为马可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保罗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呢，又同时又说马可所做的事与在神的道是有益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说大家不需要过多的去解读，因为圣经没有去明确告诉我们，不管是马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出于当时他要回耶路撒冷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马可是神的仆人，他写了马可福音，也是保罗所认可的在福音上有益处的一位同工。所以这句话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好，从此以后呢，他们就离开加别，前往我前行，到达波西底的安提阿，北上到达这个地方，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会堂管会堂的就叫过来说：“你们两位有什么可以劝勉众人的话吗？”我们注意说，这个地方的安提阿和这个地方的安提阿同一个名字，但是两个不同的教会啊，不要混在一起。 这是土耳其境内北边的一个安提阿，这个是土耳其南边的安提阿教会，这是两个不同的教会。你会发现保罗他们去宣教的时候呢，首先去的日期安息日，这是犹太人聚集的时间。第二个呢，他们和犹太人首先接触。你看他们做的事，读律法和先知的书，这是犹太人敬拜的一个常规做法。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没有啥意见，这是犹太会堂。做完以后呢，大家请他来讲，那么这时候才是他们传福音的机会。现在我们看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传福音的工作，他的讲道是什么内容，这个对我们传福音以后要讲的东西是至关重要。好，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江南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又给他们设立世事，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摩尔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见证说，我兄的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你会发现保罗熟读圣经，对吧？他这简单的几句话把整个旧约历史概述了一遍，从这个神的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他们下埃及出埃及，到他们走旷野，到进迦南，一直到世事期君王期。但是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这一段历史在说什么呢？他就讲一句话，你们的救世主从神所拣选亚伯拉罕到今天，你们的救世主就是耶稣。这是保罗福音信息里面最核心的内容，耶稣就是你们的救世主，他就在讲这一句话。我想保罗可能当时讲的更详细一点，那记载要太详细的话文字太多，所以他非常概括的讲出来福音的核心，耶稣就是救世主，这是他讲话的第一个内容。那我们看保罗讲福音的第二个内容，他说，弟兄们，亚伯拉罕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能啊，这救世的道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馆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言语，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所指着他记的一切的话，就把他从墓土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哎，保罗讲的福音信息的第二个句话就是，你们的救世主耶稣让你们定死了，现在他从死里复活了。看到他的信息吗？第一句话，耶稣就是救世主。第二句话，耶稣这位救世主就是你们把他定死，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福音信息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死里复活的主。好，我们再往下看，因为有这两条，所以保罗的这个宣教福音的讲道的第三部分两个所以，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以称义了。这是保罗讲的结论的第一条，他说，你看到了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你们把他定死了，现在他复活了，所以你们要知道，摩西律法救不了你，救你的是这个人。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他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一个要小的，一个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先知书上怎么说的？不信先知的话就会遭殃的，对吧？都是各种的灾难。他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小心什么？小心你们以前不信，那意思上现在要信，不信就会有麻烦，对吧？所以保罗讲了两个结论，要晓得赦罪的道是透过这个人来的，不是摩西律法，要小心你祖宗不信，你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保罗给的结论。他们出了会堂的时候呢，众人就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去以后，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许多人跟从保罗、巴拉巴，二人对他们讲道，劝勉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典当中。看到他的结论没有？结论大概就是一句话，你们要悔改信主。所以保罗的讲道非常的清楚，三个层次，耶稣就是你们的救世主，这位救世主让你们给定死，他现在复活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主，简单不？这就是保罗的福音。所以你呢，如果说你讲一片道不知道穿飞该穿什么，就要穿这三个内容。你怎么去组织内容，怎么去讲述可以灵活，但是福音的核心不能变，就这三条。所以这讲完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信主了，这就是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讲道。然后他们邀请他下个主日再来讲，下个安息日再来。于是呢，问题就来了，你会发现当你有人信主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到了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听神的道，影响大吗？影响非常大。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来听了，好多人来听，不一定是好事。你会发现问题来了，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的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和巴拉巴，放胆的说，你的道，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当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当一个人在一个侍奉当中表现得非常优秀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你，一定会有人会反对你。你会发现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当全城的人听到的时候，有一部分犹太人站出来，嫉妒是万恶之源。这些嫉妒让他们产生了分歧，产生了争辩。但是保罗和巴拉巴的做法呢，非常简单。他说，你们嫉妒，但是你们要知道，神的道是传给你们的，先给你们的，就是因为你们的嫉妒和不幸，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道传给外邦去。那么现在看，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高兴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所以你能看到外邦人听了都很高兴。那犹太人呢？但犹太人呢，挑送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和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格连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是保罗宣教到达安提阿的第一次真正的记载他的讲道。这次讲道呢，效果非常好，有大批的人信主，同时呢，也招来了犹太人的嫉妒和不满，所以他开始真正的向外邦人宣教，开始了。所以说，下面一个地方到叫以格连，他们到以格连这个地方呢，同样首先进入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在那里讲，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主的人呢，非常的多，但是有不信从的犹太人呢，就开始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怒。那么两个人在那住了几日呢， 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证明神的道。那么城里的人就开始分党了。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见怪，说一个教会出现分党，其实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以格年这座城市里面呢，当保罗在那儿传讲的时候出现分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地方不是自私分党，是什么分党呢？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这个分党是真理上的分党，是吧？有相信使徒传的因信称义的人，也有相信犹太人的靠律法得救的，所以他是信仰上的分党。其实一个教会里面出现信仰上的分党是正常的事，圆辩真理会圆明。但是如果是非真理性的分党，那对教会讲是致命，所以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啊。说那是外邦人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一起涌上来，要开始凌辱使徒，有使徒打他们，那么使徒知道了就逃到另外的地方去，逃到呢吕高尼、路斯德和比特比这些城市里面去。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宣教的时候的一座城市里面，以格涅这座城市里面他们做的事情呢，如果出现分歧的话，讲明真道然后离开这座城市，不需要久留。你会他这是给我们宣教的时候要注意的，如果你在外面宣教的时候遇上类似的情况的话，你该知道该如何处理。好，下一个城市他们到路斯德去，那是他们宣教当中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路斯德城里呢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保罗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拉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们说话灵手。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宣教当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宣教非常有功效，别人就会把荣耀归在你的头上。你会发现路斯德这个地方的人呢，把巴拉巴和保罗当作神一样来敬拜他们，说这两个人就是真神显现了，这真是真道哎。那么丢斯是什么？丢斯是众神子王，是路斯德这个城市里面拜的一个假神。那么希尔米呢，是诸神的使者，也是路斯德这个城市里面人们经常拜的这个神假神。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认为是这两座神的化身。这时候你会发现个人的荣耀来了，你怎么对待呢？这是宣教过程中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么有城外的路斯的祭司呢，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向众使徒献祭。你会发现这些人把使徒当作神一样来敬拜，杀牛杀羊给他们。那么巴拉巴和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写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分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这说了这话，仅仅是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你会发现当荣耀来临的时候，一个宣教士要非常冷静清楚地判断这个荣耀该归给谁。宣教士要清楚，像保罗和这个巴拉巴一样，他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你们应该离弃这虚妄的偶像，而归入我们所传讲的造天地海的永生神。这个是宣教士该做的。我想我们经常出去宣教的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宣教的时候有好多人对你们非常好，但是采用的方式呢，可能带着很多民间的一些不正规甚至不正途的行为，这个宣教士要非常谨慎，要拒绝。所以拒绝被崇拜。好，下一个城市 特比，是他们去到的一个地方。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送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们死了，便驮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站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把同巴拿凡我特比去了。这是宣教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一些另外一个事情，前面是别人对你非常尊重，后面是别人要打死你，因为你传的真道，别人要把你打死。你会发现他们把保罗真的快打死，打得没反应了，扔到城外去，但是神让他起来，他重新回去到彼得去，和巴拉巴一起到彼得去。那么当宣教士在宣教过程当中遇到重大的逼迫的时候，这是常态，这个不要感到奇怪。他们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到彼得去，到特比去，对那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说他们已经到达了宣教的这个顶端，就是特比。他从特比呢往回返，你会发现圣经记载他们返回的路程呢非常简单，说他们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年、安提阿，坚固门徒的信心，一句话就返回来了，没讲什么其他事情，说劝他们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这地方告诉当时的门徒，你们信仰不是一帆风顺，你们会有很多的苦难。保罗已经用被石头打的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使徒们传了一圈福音，最后离开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二人在该教会当建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坡奇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到亚大利亚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们宣教出去之后，要离开之前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教会建立起来，交给当地的人来牧养。所以他们选了长老，就交托给所信的主，就是把长老交给神，让神来带领长老来维持牧养这些教会。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长老不一定是老头老太太，一定要年龄很大，也可以很年轻。你只要在主里面有坚定的信心，有正确的真理，就可以是长老。那么长老的谁来监督他呢？神来监督他。所以保罗把他们交给所信的主来监督他的长老，来牧养他的教会。这个是我们宣教里面需要学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好，现在我们把这一段故事呢做一点概述。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是如何在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旅行宣教旅程。他们是从安提阿开始，经过西流集海运，坐海路到达萨拉米，在巨比路的帕佛这个地方制服了法术，然后北上到别家，主要的讲道在安提阿，详细记载了保罗的讲道在安提阿，然后到达以哥年、路斯德和特比，这个圣经记载的非常简洁，然后原路返回，兼顾这里的弟兄姐妹们，设立长老，把他们交给神来管理，然后呢到达亚大利返回安提阿，他们的第一次旅程就结束了。这个地方记载了说，他们回到安提阿以后呢，聚集会众，讲述神迹，他们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经常所说的那个述职报告。当宣教士到外面宣教回来的时候呢，要对教会做一个述职报告，述说神在外面经历过的神迹和奇事。这个图应该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这次宣教呢主要的是在土耳其这个境内这一块，那么以这个水上和陆地两部分，主要是当时商业和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好，宣教回来了，到外面去你会遇到很多问题，回来了就没有问题吗？不是，宣教回来以后也会产生真理上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很常规的。你会发现他们回到安提阿以后呢，说有几个犹太下来的人 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这个思想从哪来呢？这个思想是从犹太文化里来的，摩西律法来的。那保罗和巴拉巴与他们就大大的纷争争辩，众门徒定规。那么当教会里面在真理上出现重大分歧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一个出路，我们该如何解决教会里面真理上出现的分歧。那么现在安提阿教会有犹太人来了，说你们必须受隔离才能得救。那么保罗和巴拉巴传的是你们必须信耶稣就能得救，那么这个是个真理冲突。那怎么办呢？安提阿的圣徒呢做出一个决定，说我们呢要叫保罗和巴拉巴跟着我们教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呢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我们知道当时有两个教会，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一个教会是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是一个以建造性的真理性的教会，安提阿呢是以宣教使命性的一个教会。所以你会看到教会的两大职能非常重要，根基的建造是牧养，宣教福音是宣教。所以这两大是教会的使命的两个使命，如果只强调教会传福音是错误的。我们经常认为教会只有一个使命传福音，这个是错的。教会传福音只是使命之一，但教会不能离开根基的建造。当出现分歧的时候怎么办呢？需要到根基稳固的教会去澄清。所以派他们去哪？去耶路撒冷，见谁呢？见十二使徒和长老。于是呢他们就起行，受着腓尼基撒玛利亚，很快就到达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呢，教会和使徒长老接待他们，就他们把在外邦宣教的事讲给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听。那么这个地方产生的辩论的焦点是律法还是基督是真正救人的，这是一个真理问题。那我们现在要看看耶路撒冷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个事情到达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看教会事务里边处理的程序。第一个，使徒和长老就开始开会。开会的时候首先发言的是使徒彼得。彼得说，诸位，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王，叫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得听福音，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你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外邦子门，打开外邦子门非常重要的一点，使徒要认可。好，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使徒彼得首先讲了一段什么故事？他所经历的故事。他说，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亲手经历的，这福音是我亲口传的，我亲眼看见圣灵降下来。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这福音是神的工作，这圣灵是神降下来的，这洁净的工作是神做的，所以福音到外邦没有问题。这是使徒的发言。第二个发言的是雅各，这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啊，使徒雅各死了，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雅各起来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话，方才西门讲述了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他说众先知的话也和这个意思相合。雅各在这儿讲出来说，这个事情有圣经依据，说有这个事实例证也有圣经依据。他讲的例子是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他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赎回来。这话是创世以来明显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思，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忌偶像的污秽和结影，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所以你能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怎么说的呢？说圣经上先知就这么说的，神要重新拯救外邦人，所以非传到外邦人没有问题。这就是打开外邦之门的第四个重要因素，教会必须认可，使徒认可，教会认可，那这个问题好解决吗？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于是呢，教会耶路撒冷的宗教会议做出一份决议，这份决议呢，我们要看看处理教会问题的几个程序，就在这些里面。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的人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给他们，信中说，使徒和长老做弟兄的问你们安，叙利亚基利京下的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来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去，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才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人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名下不顾性命的，我们就裁了犹大和西门，我们也就要亲口述说这事情，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忌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奸淫，这几件事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你们看到教会决议里面处理这个事情非常妥当，第一件事澄清福音传到外邦是神的旨意，巴拉巴和保罗是神的仆人。第二，肯定了巴拉巴和扫罗所做的福音工作是正确的，合人心意的。第三，派人去为巴拉巴和保罗做见证，从耶路撒冷派到安提阿去。第四，附上一份教会公文，证明这件事情是由教会所认可的。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们，处理教会重大真理问题需要非常慎重，不是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有使徒的澄清肯定，派人的见证，要有教会公函，这样做是非常妥当的，对吧？那我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这几个人回到安提阿说，他们奉了差遣就下到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接顾他们住了一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保罗和巴拿巴也住在安提阿，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那你先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到安提阿以后，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一会儿把这一封信一念，一会儿听了这个耶路撒冷派来人的见证劝勉，然后再一起同住合一的去侍奉，这效果怎么样？绝佳，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一段历史当中告诉我们，宣教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告诉我们有问题该如何解决。好，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我们把其中的一个重点给大家列出来。宣教当中一定要有神的呼召，我们会透过按手来和这些宣教士一起去宣教。宣教当中一定要宣讲的是神的福音，而不是宣讲其他任何东西。宣教过程当中会受到各种的苦难甚至凌辱，那么基督徒的宣教士应该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有言语上的，有行为上的侮辱。第四条，宣教过程当中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拒绝任何被崇拜或者被归功的行为。第五条，宣教的目的是建立教会，在当地要选立长老，由上帝来带领长老来牧养这些教会。第六条，当出现重大真理问题的时候，要为真道护教，这个护教需要教会来统一制定，而不是某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决定的。这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当中给我们的六条最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要去宣教的话，我们需要根据这六条去做，才是真正的宣教旅程。千万不要脑子一热说我明天就宣教去了，结果去了之后不知道讲什么，回来之后就一定说哎，挺好的，钱也花了，人也累了，回来之后最后那个地方啥也没留下，那不叫宣教。真正的宣教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多，我们大概多占大家几分钟，我们下面呢会把时间留给